今天的经文是从以西结书36:24-28。
我哋今日嘅读经系喺以西结书36:24-28。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好，那这个灵为受命，那在思想，首先啊，对不起，首先要这个恭喜大家新年好。
首先我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在新年2022年能够更加的蒙福。
在2022年里面更加的蒙福。
蒙神的祝福，蒙神的带领。
蒙神的祝福同埋蒙神的带领。
不但是整个教会个人都能够在神的恩典中度过这个2022年，
无论在个人里面或者在神里面，我们都能够这么平安度过2022年。
我想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至少跟属灵在这个跨年的时候，感觉今年放鞭炮的人特别多。
我们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年在年尾的时候，31号的时候看见放炮的人好像比去年更多，很早就已经开始放了。到好夜仍然有声音。
大家都很急，这个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2021年给甩到后面去。
好似好啲人好希望将2021年快啲掉喺后面。
把这个这一切的混乱、这一切的疾病都抛在后面。
好似将混乱同埋嗰啲疾病都将佢抛喺后面。
所以在思想这一个礼拜要讲的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新年应该讲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我用新年、新心、心灵。
所以是今年的新开始，我就希望讲啲新嘅嘢，就是我用嘅题目就是新年、新心、心灵。
那也刚好主日学在查以西结书。
啱啱系我哋喺主日学，亦都系查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是一本很不容易读的书。
以西结书系一卷系唔容易读嘅书。
所以这个简介，我今天挑这个题目，我至少有两个目的。
今日我咧挑拣呢个题目，最少我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替主日学做一个小的广告。
一方面是替呢个主日学做一个细细的广告。
以西结书是一本不太好念的书。
以西结书唔系一本好容易读嘅书。
如果你要读懂它，可以参加主日学。
如果你想读明佢咧，你就参加嘅主日学啦。
所以我今天也借用了一些主日学，上次以前在带主日学开始的时候，以西结书的一些材料。
今天我讲的时亦都是拿了一些当年我带主日学里面一些的材料。
接着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神的话语、神的心意。
这样我们更加了解神的心意和他的话语。
那另外也是，如果你已经在主日学里面，
如果你们已经在个主日学里面的，
有的时候因为进度我们一下跳很快，很多看很多的经节，
好多时候因为进度个问题咧，我哋会跳得好快，睇好多嘅经文。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看到整个的一个大的图画，
所以我哋就冇睇到一个整个大嘅图画。
希望今天也能够有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能够把它的一个大的一个图画给勾画出来。
我亦都希望今日能够可以将佢嗰个大嘅图画可以勾画出嚟。
以西结先知是一个。非常 不平凡的人，
以西结先知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神却用一个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
他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神就用一个不平凡的人做到这些不平凡的事。
他的名字本来就是神使强壮的意思。
他本来的名字就是神使到强壮的意思。
他作为一个先知是在
犹太国的历史中间最艰难的一个时刻。
佢做先知嘅一段时期就喺犹太国最艰难嘅时期。
他的使命就是要把人带回到神的旨意跟神的关系。
佢个使命就系将人带到神嘅旨意同埋神嘅使命里面。
如果你知道以西结的背景，你就知道在当时候他们的失败，人的失败，所以他们国将要亡。
但是他在他的时代就是当时的人民就是很失败，所以他的国家就要灭亡了。
已经有两次他们的人民被掳到巴比伦，
试过两次他的人民被掳到去巴比伦。
先知以西结就是在被掳的人中间，
先知以西结就是在被掳的人中间的。
但是他在被掳的人中间有神的信息，有神的灵领导他。
但是他在被掳人中间，但他有神的信息和神的计划在里面，
让他传达神的信息，
让他传达神的信息。
所以他的信息有责备，有警告，有预言，有安慰，更有应许。
所以他的信息就是有责备，有警告，有预言，亦都有安慰在里面。
我们今天看的主要是应许方面，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应许方面。
所以这一本是我们不常去看的书，
虽然这本我们不是很常看的书。
好，那以西结这个根据余宏杰牧师他的这个归纳用到的字，他这个最主要的主题是讲到从审判到复兴，从荒凉到荣耀。
是我用到余宏杰牧师他里面所讲的主题呢，就是说他从审判到复兴，从荒凉到荣耀。
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以西结被召，
由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以西结先知被召，
从第四章以后一直到三十二章都是在责备。从神的家起开始，从神的家起手，神先责备以色列家。
由第四节到第三十二节咧，就系神嘅责备，即系又系由以色列家开始系神有所责备噶。
再责备万邦，
跟住再责备万国万邦，
甚至审判以色列，审判万国，
甚至审判完以色列就系审判万国。
但是神的审判不是消极的，不是只是要处罚以色列人，不是要只是要处罚万国。
但是神的处罚不是消极的，不是就是消极地责罚以色列和责罚万国的。
他的审判是要炼净人心，让他的复兴被领导。
他的审判是要炼净我们，让我们人能够去到他面前。
所以你看到这几个是这个 key verse， 人子荣耀，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说，耶和华话又临到我。这个在以西结书中间不断的一再的出现。
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人子啊，荣耀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你，临到我，不断咁喺个以西结书里面出现嘅。
大家看到人子啊，那这个人子这个词也用在主耶稣，他称呼自己是人子。
人子这个两个字，亦都我哋知道主耶稣亦都系用在系佢自己嘅身上。
但是主耶稣在称呼人子的时候，他的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
但系主耶稣用喺佢嘅身上时，就用咗个定冠词。
所以他是一位特别的人的儿子。
所以佢系一个特别人嘅儿子。
是神降世为人，成为神的样式。
系神成为人，成为人子嘅意思。
神称以西结是叫他人子，他是一个人，他的身份就是一个人子。
而是神在这里他称呼以西结为人子，在这里是就是意思他是人的仔，是跟耶稣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这以西结书中间有三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三节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今天都来看，
我们今天都要看一下他。
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
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
在以西结第一次看到神的异象，
就是以西结第一次看到神的异象。
他说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又开了。
他说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
得见神的异象，
得见神的异象。
以西结是在一个被掳的人中间，他们都是 远的一个地方，几千里之外的一个帝国。
系系，以西结系亦都系秘掳嘅人当中，佢哋啲人当时系好失望嘅，因为佢哋由佢哋自己嘅国家秘掳到系好远好远嘅地方。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让以西结看见天开了，有一个异象。
但系呢个时候，神让以西结睇到个异象就系天已经开咗。
这个异象成为他一生服侍的动力。
呢个异象就系令到以西结成为佢一生侍奉嘅动力。
所以这个是第一节。第二个，这个 key verse 是在22:30，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从丘墙人，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狂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 找不到一个。
啊，啱啱我讲嘅就系第一章第一节，而家第二章第二十二章第三十节嗰度，佢话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城门，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
这个是神在指责以色列，特别是他们的领袖，在他们的中间却找不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去防堵破口。
而是神在这里是以色列的领袖当中是责备他们，因为他在他当中找不到一个可以能够防堵这个国家 的人。
历史历代神都在找人跟他同工，
历代以来神都是不断地找人与他同工。
神难道不知道这些破口？
难道神不知道这个破口吗？
神难道不能够这个去堵住这些破口？
难道神他不能够去塞住这个破口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神要人跟他同工。
但是神希望人跟他同工。
要在这个众人中间有看到破口愿意出来来讲话的人。
他是希望人能够看到这个破口，能够愿意走出来去堵这个破口。
能看到先知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
做先知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来的。在这个国度里面，先知、祭司、君王，
大概先知是最难做
的。先知是最难做的，
君王高高在上，
因为君王高高在上。
祭司为人服务来献祭，
祭司是为人民服务而是献祭，
都受人尊敬，
都是受人尊敬的。
只有先知讲人不喜欢听的话，
只有先知是讲人不喜欢听的话。
所以我们从以西结他的整个人生里面看到，
所以所以我们在以西结先知身上，我看到做一先知是多么难呢？
这个防堵破口的人就是一个先知。
这个防堵破口的人就是一个先知。
那最后我们要等一下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经节，就是要神要给我们一个新心和我们的心灵。
就是等人我是在讲我们今天要讲的讲道里面，就是神给我们的新心和一个新的灵。
那我想这个以西结其实他的这个分段是非常的清晰。
以西结书它的分段是非常之清晰的。
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以西结蒙召的经过。
第一到第三章就是以色列蒙召的经过。
然后神先责备他自己的家，责备以色列家。
然后就是神责备他以色列的家。
那这一段中间有一个意象，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
中间有个异象，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
然后第三大段就是从25:32是责备列邦。
跟着第二大段就是25那里讲就是责备列邦。
神管教他子民的时候，常常用外邦人，兴起外邦人来管教。
神当他责备自己的子民的时候，就很多时候都是兴起外邦人来责罚他们的子民的。
但是这些外邦人，对不起，但是这些外邦人有的时候又过分。
但是有时的外邦人也很特别过分哦。
他们神没有叫他们这样子严厉的去对待他的子民，没有、神没有叫他们去很凶残的待他的子民。
神没有叫他很凶残去对待他自己的子民。
但是这些列邦却超越他们的身份。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做就是却超越了他们的身份。
所以神也指责列邦。
神也都指责列邦。
其实我们想到说我们也是外邦人。
弟兄，我哋亦都系作外为外邦人。
我这个应该 结尾的时候再讲，就是以色列之他们的失落是我们的得着。
以色列人的失落就是我们的得着。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被接在葡萄树上面的野枝子。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被接在葡萄树下的野枝子。
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本分。
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身份。
好，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是在主要是在就是33章到39章这整段的复兴的预言。
今天我主要讲的就是在第33章到39章里面的
中间的一小段，
中间的一小段，
就是36章，
就是第36章。
那在这个中间，在这一大段里面有一个中心的意象，就是神让以西结看到枯骨复活。
在中间，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意象，
也就是
就是枯骨复生。
也就是在神，我们今天看到36章讲到神以后怎么样子复兴以色列之后，让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死透的人已经骨头都枯干了，还可以复活，借着神的灵能够复活成为大军。
就是神让以西结看到是一个异象，就是一些已经死去的人已经变成干骨，但是神仍然都让那些骨头能够复活，能够复兴到以色列。
好，那最后的40章到48章是非常难读的 一段。
后面40到48章是一个非常难读的一段的经文，
讲到一个荣耀的结局，
就是讲到一个荣耀的结局。
当时候这个在以西结讲到这个的时候，这个圣殿还没有被毁。
在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圣殿中间未被拆毁的。
但神已经让他看到圣殿会被毁。
但是神却让他看到个圣殿是被毁。
然后但是神让他看见这个真正荣耀的圣殿，在天上的圣殿，一个景象，从40章到48章。
所以，但是神让他看到天上一个荣耀的景象，就是在第48章里面讲的。
虽然以后这个希律重建了圣殿，但是那个圣殿跟以西结这个看到的，在异象中看到的圣殿比起来，又是微不足道。
虽然是后来希律王是重建了圣殿，但是他这个圣殿同神显示给以西结看到那个天上的圣殿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大家应该对以西结书整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我想大家都是大概对以西结书有一个小小的印象啦。
那历史背景我们就先暂时很快的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你可以 email 我，然后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今天的讲章都可以寄给你。
历史背景呢我就不详细讲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你可以 email 给我，那我就会将个历史背景呢就会告诉你听。
因为我也是参考了很多参考书，我修课的时候的这个老师的讲义跟在网上面这个余宏杰牧师他的讲道，我都把它综合在一起。
因为呢我就用我老师所教我的嘅嘢，就是我已经将他所写的书全部，我将他的内容呢已经综合了在这里了已经。
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以西结一章一节，他30年，那时候那个年代是他只有在那个时候他用他的年岁，就是他30岁的时候蒙召。
我哋啱啱去讲嗰时，以西结蒙召嗰时候，就系佢系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系佢30岁嗰时佢系得到蒙召噶。
他蒙召的时候已经被掳了5年。
佢蒙召嗰时候咧，就已经被捉咗5年噶啦。
所以他是在一个这个大军已经，他被这个有3次被掳。如果说你以后看这个以西结书，或者是其他历史书，一共有3次的被掳。
我们如果看以色列书或者看我们看历史书，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三次的被掳的。
第一次是把这个国中很尊贵的人，包括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带到这个巴比伦。
第一次呢就是将但以理，即是将国家尊贵人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被掳了走的。
第二次是把他们的王约雅敬掳到巴比伦。
第二次呢就是将他的王是约雅跟将他掳了去的。
先知以西结就在这个第二批的被掳人中间，
而以西结就是在第二批被捉的人当中。
他被掳了以后大概8年以后，这个耶路撒冷城才被这个尼布甲尼撒攻下。
而他被捉了第八年之后呢，那个城墙的时候就被那些敌人所攻陷的。
这第三次被掳就是他耶路撒冷城陷以后，大批的人 被掳到巴比伦。
就是第八年之后，当耶路撒冷城墙 被毁之后，就是一大批人就被捉了去了。
所以这个以西结先知 他做先知的时候，刚开始的这个几年，对不起，是这个犹大历史最黑暗的，就是他们的国快要亡掉了。
而以西结他做先知一段时期，是他国家是最黑暗最危难的时候的，那段时间的
大敌当前就是巴比伦，
最犀利的就是个巴比伦。
所以有很多人看到另外一个强国埃及，
另外一个最强的就是埃及了，
他们又想要回去勾结埃及，跟埃及和好，去联络埃及去抵抗巴比伦。
就是个以色列王，就是他同个埃及王两个在交友就是商量大家怎样去打那个亚述王。
这是人的一个想法，
这就是人的想法，
不是神的意思，
不是神的意思。
但是当时有很多假先知，因为他们知道人是这样的愿意，
因为当时很多假先知，因为他们想讲人去想听的东西，
所以很多的假先知也出来讲，不是这个出于神的话，是出于人意 的 一些预言。
所以当时很多假先知就讲了很多他们人的话，而不是出于神 的预言。
所以当时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
所以当时是个以色列国是一个非常的混乱的国家。
好，那这个是地图，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啊。
那这地图大家都看到了。
好，以西结看的第一个意象为什么那么重要？
以西结看到第一个意象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看到以西结所见的第一个意象，他看到神的宝座。
他看的第一个意象就是看到神的宝座。
那这个神的宝座，另外在其他的书信里面看到的，大概就是在但以理书，在这个启示录。
这个神的意象就是我们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我们都看到的。
天上的敬拜我们平常不能够想见，但是除了神自己启示显现出来，我们不会看得到。
天上的敬拜我们是不能够看到的，除非神向人启示，我们才能够看到天上的敬拜。
所以这一段也是很难解的，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似活物。
所以我们也都觉得看到很难的，因为我们看到似乎是一个影像来的。
好，我不会去强解似活物是什么，因为很多的解经家有不同的意见。
我也都是跟大家讲这个什么物，
不同的 opinion， 不同的解释的方法
是什么？
就是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方法去解释。
解释什么？
解释似活物，似活物。似活物。四个活物，我不晓得这个怎么讲啊。For living creatures， 就是。
哦，对不起啊，是没错，就是讲他说他所讲的那个四个活物。
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对不起，在第一章他所讲到这个四活物他的表现。
我们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他讲四活物里面所的他 所有的表现。
我们不要去解释他这个任何的，就是说很 detail 去看他，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查考。
我亦都唔详细咁讲，如果你大家好有兴趣嘅话，你哋亦都可以详细去查。
但是因为他这个意象给以西结带来这么大的震撼，震动了他一生的这个侍奉的方向。
就是因为呢个意象令到以西结就好震撼，就成为佢以后侍奉嘅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第一章归纳一些这个这个是于洪杰牧师他所整理出来的，他看到的就是。神是永远长存，神的旨意永不失败。
他在这里看到就是根据于牧师所讲的，就是所讲的就是以西结他所看到就是神是永远长存的。
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以西结那个时代，国家已经被这个快要被敌人这个打进来了。
我们如果将我自己放在以西结的年代，我们想想我们国家已经让敌人已经打入来了。
以色列人也知道这个 他们是被敌人打，神不保守他们，是因为他们犯罪。
啊，佢俾人，佢哋俾以色列被敌人所打，但系神都唔帮佢哋，就系因为佢哋犯罪。
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的，
佢哋心里亦都好清楚嘅。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人会失败，但是神的旨意永不失败，也不妥协。
啊，我哋睇到我哋人系失败，但系神系永远唔会失败嘅。
在被掳，在这个几千里以外，这个被掳的人中间，啊，那时候你看诗篇，他们都不能够唱歌。甚至于把琴挂起来在那边流泪，不连歌都不能够唱，就是他们心里面的悲哀。
在经文里面讲了，说他们在几千里以外，他们不能够唱歌，甚至将他们的乐器的琴挂起来，你想想他们的心里面是几么悲伤呢？
但是神亲自向以西结显现，把天上的异象给他看。
但是神亲自向以西结显现，就是将天上的异象告诉他。
不管地上是多么的乱，人是可以多么的失败，但是神仍然掌权。
虽然地上的人是这么失败，是这么混乱，但是神是仍然掌权的。
神的旨意永远不会被拦阻。
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被拦阻。
那至于这个新造的族类，就是我说这个是四活物，啊，这个也是余牧师他讲的，是在一个新造的生命里面该有的一个新的生活。
系，就系呢个就系伊牧师所讲嘅四活物里面，即系表示系喺人嘅生命里面有新嘅生命。
其实你看到他的这个描述里面，很像新约的教会。
啊，你如果我睇嘅时候，我哋会发觉呢度系好似新约里面所讲嘅教会。
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新的新造之中，他的心意，他要怎么样子让这个活物能够活出来应有的样式，就是在这个第一章里面。
就在第一章里面，他说就是在人的生活，是 在那个活物里面，但是怎样活出的新的生命出来。
他们是绝对的随从圣灵，
他们绝对是这么随从圣灵的，
听从神的旨意，
听从神的旨意，
被宝座所管理，
啊，被宝座所冠冕的。
好，因为我们这个很快的带过去，啊，那接下来第二大段就是神的审判，
跟着再说就是第四章到三十二章就是讲神的审判，
从第四章到第二十四章都在对以色列家的审判，
就是第四章到二十四章也都是讲到神对以色列家的审判，
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是对列国的审判，
由第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是讲到列国的审判。
我们看到神审判的顺序，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个在彼得前书也讲到，
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就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里面讲的。
并且你看到以西结书 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神的审判是积极的。
在经文里面我看到神的审判是很积极的。
他拆毁不是只是要拆毁，他拆毁是为了要重建。
他是拆毁，但他的拆毁不是破坏，而是正念我们。
所以他给他子民的审判是要炼净他们的生命，
他要审判我们就是要炼净我们的生命，
让他们跟神有一个应该有的关系，
是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应该要有的关系。
神的审判是要除掉魔鬼在神子民中间的作为，
神的审判就是说他彰显他神他的作为，
神审判列邦让万国都知道唯有他是神，
神审判列邦就是让 外邦知道唯有他是神。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在这一大段里面一个意象就是神的荣耀离开，
啊，跟着我们就讲另外，那个大段就是神的荣耀离开，
神的荣耀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讲到神的荣耀跟同在，
就是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神的荣耀的同在
是多么的宝贵，
是几么宝贵呢？
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神的同在，是不是有神的荣耀？
我们的教会是有神的同在，也都有神的荣耀。
当然有，
当然有啦。
但是这个能不能吸引人，更多的人到我们的中间来？
但是这样可不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来到我们中间呢？
有时候就是想到说，我们教会常常说我们是很有爱， 很有爱的一个家庭，很有爱的一个教会。
很多时候我们说
爱神，爱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教会是很有爱，我们有爱人，我们爱神，爱弟兄姊妹，
也是一个神很眷顾恩惠很多的一个教会，
也都是神很眷顾的很爱的教会。
但是这都是其实是次要，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让神的荣耀能在教会中彰显。
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就是我们神是我们的荣耀在我们教会里面。
当我们看到以西结书8章到11章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以西结书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讲神的荣耀离开教会的时候呢，
那时候是因为神的儿女犯罪，让神伤心到一个地步，他不得不离开。
是因为他的子民犯罪，令到神伤心，他没办法不离开。
但是他要离开，他不是一下子升起来就走了。
神的离开不是他 一下子就走了离开，升上天走了。
对不起，你用他用这个八章到十一章有四章的经，这个篇幅，看到他从这个施恩座上面起来。
就是在第八章到第十一章那里，就是讲神
离开了至圣所，
就是他怎样神升起离开他的至圣所，
离开了圣所，
离开了圣所，
最后离开圣殿，
跟着离开圣殿，
最后离开圣城，
跟着离开圣城，
都是一步一步依依不舍的来离开的，
都是一步一步是很不舍得这样离开他的子民的。
神也自己说他离开，但是呢他仍然住在他的子民中间。
神话亦都有讲，佢虽然我离开你哋，但我仍然会住喺你哋嘅中间。
最后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在这个四十三章又回到神的圣殿。
啊，神嘅荣耀喺最后第四十三章里面讲，神嘅荣耀再一次翻到佢哋中间。
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宝贵神的同在与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系要好宝贵神嘅同在噶。
那我们就很快的要进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好，
跟着我们很快就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里面。
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大段，就是在复兴的预言第三十六章，是在这一个预言性的信息之中。
今天呢 我所主要是讲我们是神的，就是讲神的预言。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有一个印象，就是以西结讲这个话是对以色列人讲的。
这里的以西结他所讲的话就是对以色列人讲的，
但是我们今天用来应用在我们身上。
但是今天我会用在我们的身上，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信，背弃了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不愿意相信。
因为以色列人也是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背弃耶稣。
也就是当我们看到三十六章这个整章的预言的时候，本来是应该实现在以色列人身上的。
我们看到三十六章里面的预言本来是实现在以色列人当中的，
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今天这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就是因为他以色列人不相信，所以的恩典就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好，所以 我们今天经文其实我们刚才念过24章，对不起，24节到28节，但是其实29节到38节都是这一整段的这个信息。
咁喺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嘅第24节到后尾38节，都系我哋今日所讲嘅经文嘅段落。
经文很多，我如果读一遍的话，时间差不多就到了。
经文好长啊，如果读一次就用好多时间啦。
所以我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整个三十六章。
所以我就做一个总结啦。
神是要复兴以色列地跟以色列民。
神复兴以色列地同埋以色列民。
所以他先讲到。神要复兴以色列地，在第一节到第十五节，
就是第一到第十五节，就是神要复兴以色列地。
从十六节开始是要复兴以色列民，
在第十六节开始就是他要复兴以色列民。
好，但是在讲到复兴之前，神先宣布百姓的罪。
但是当在复兴之前，神先宣告他们百姓的罪。
神宣布他们在神赐给他们的地上玷污了神，玷污了这个地，就是，对不起，
就是神是跟他讲话，百姓是玷污了神的地。
他们本来应该去侍奉他们的真神耶和华，
他们本来要侍奉耶和华真神的，
但是他们却偏离了去侍奉别神，
但是他们却离开了神而侍奉别神，
所以他们犯了各样的罪，
他们犯了不同的罪，
所以神说他们连神给他们的土地都被玷污了。
所以神话我给你的地你们整污糟了。
另外他们在外邦人也亵渎神的名，
另外外邦人亦都系亵渎咗神。
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
当佢哋被掳到外邦嘅时候，
他们还是一样的过以前的生活。
佢系有日日过好似以前嘅生活，
甚至于外邦人看到都耻笑他们，都嘲笑他们，
甚至外邦人睇见都系都笑佢哋。
所以神宣布他们的罪，
所以神就宣告佢哋嘅罪。
但是很奇怪的，接着从二十四节到三十八节，神却宣布了以色列的新生活，也就是神赐给他们十个福气。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神在后面那里就说呢，二十四到三十八节就说神就赐给他们有十个福气。
神在讲这个之前，他讲到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在二十二节。
在神讲之前，在第二十二节那里说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他说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
他说神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你们，乃是为了我的圣名。
在三十二节再一次讲到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
在第三十二节他也再一次这么说，我这样做不是因为你们。
以色列蒙恩，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蒙的十个恩典不是他们配得。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所蒙的十个福气，他是不是他们所配得的？
是神施恩，是怜悯在他们的身上，
是神施恩怜悯在他们身上。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从二十四章，对不起，从二十四节开始看到一共有十个福气。
我们现在又看看，我看看第二十四节开始看看他们的十个福气。
那这个跟我们讲到在新约，我们知道主耶稣登山宝训有八福。
我们在新约里面登山宝训里面，我们也都看到有八福，
有一些异曲同工 的地方。
当中呢有都很相同的地方。
好，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十个福气。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十个福气啦。
好，第一个就是归回本地之福。
第一个就是说归回本地之福。
在二十四节神说到，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在第二十四节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但他们以色列在当时候是被很多的人被掳了在国外。
当时很多以色列民已经被掳到去外国了。
他们后来更被分散在世界各地。
后期他更加被分散到世界各地。
但是这边神应许啊，看到这边神在三十六章他一直讲到我必怎么样，就是神他讲的话，他不但是他说要成就，而且是他说一定要成就。
我们在第三十六章我看到神呢很强调一句话，就是我必，即意思说神是会招聚他们，是一定招聚到他们回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被掳七十年以后，神把他们在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土。
我们看到在七十年之后，神就将他们是被掳之地，将他们带回来他本国。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十个福不但是赐给以色列人的，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现在这个十个福气临到我们身上。
这个十个福就是也都是临到我们身上，因为是因为他以色列人犯罪的缘故，所以也都将这福气是今天给到我们。
我们享受到的归回本地是什么样的福气呢？
我们说归回本地的福是什么福呢？
我们就是本来都是外邦人，本来是不认识神的人，但是神召聚我们到他的面前。
我们本来我们是不信神的，我们是外邦人的，但是神都召聚我们归回在他的名下。
所以我说这归回就是一个知罪悔罪跟认罪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归回就是说我们人知罪，我们悔改，我们认罪的意思。
唯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污秽，愿意认我们的罪。
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我们的罪，我们愿意回到神那里。
第二个福就是非常的清晰了。这二十五节讲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
第二个福就是很清晰的，就是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舍弃一切的偶像。
所以蒙恩的第一个的福气就是罪得赦免。
蒙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罪得赦免。
约翰一书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所以我们被召 被这个赦免，
所以我们是被赦免。
第三个福气是心心心灵之福。
第三个福气就是身心心灵的福。
神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间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
在第二六节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身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
我们的心是什么？
我们的心是什么？
其实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纪神在吩咐亚当说，你们不可以这个吃这个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园中各样的果树都可以吃，只是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在创世纪第十六章里面，耶和华神对亚当说，他园中一切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然会死。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吃了以后，人没有死，身体没有死。
但是我后来我发觉他吃了之后，他 身体没有死到。
但是他们却被赶出了伊甸园。
但是他却被赶出伊甸园，
跟神的关系断绝了，
就是跟神的关系断绝了。
他们不会去体谅神的事情，
他们不会体谅神的事情，
那就是他们的心死了，他们的灵死了，
因为他的心死了，他的灵死了。
对不起，神要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灵。
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和一个新的灵。
所以在耶利米书也讲到说，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一心要一心归向我。
在耶利米书第24章第7节也都这么说，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
所以这个新的心就是一颗柔软的心，可以认识神的心。
新的心就是一个柔软的心，一个能够愿意认识神的心，
愿意接受神的话语，
愿意接受神的话，
圣灵在我们的心责备，让我们的心软化的那一颗那个感动，
圣灵责备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话。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心心灵，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新的心和新的灵。
我想大家在看这个跨年晚会的时候，很多人去访问记者，都访问喜欢问人说，你的新年的这个志向是什么， resolution 是什么。
好多时候我们新年我们见到的人的时候都会问，你新年的愿望是什么啊？
那有很多人说，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被关了很久，所以他们要尽量的享受跟这个家人在一起，要或者是这个怎么样去弥补这一段时间。
而回答的人就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成日都是被关在家里面，所以我希望都能够我们跟家人有个好的关系。
那有人说，我愿意要这个青年的 resolution 是要减肥，减体重。
有些人说，也都是新年我要减肥，我要减我的体重。
那如果你问基督徒的话，他们可能说，我要更多的读圣经，每天的读经祷告。
而访问基督徒的话，他多数都会说，我们希望今年我们多些读圣经，多些祈祷。
这些励志都很好，
这些励志都很好的。
可是保罗以前就很早以前就讲过，2000年以前就讲过，励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其实这些立志呢，其实当时保罗 都讲过，他是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心却不由得我。
唯有神的灵能够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心志。
唯有神的灵帮助我，才能够达到这个心志。
好，那第四个福是什么？就是领受圣灵。神不但给一个心灵，而且他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
第四个就是领受圣灵的福，就是神不但只赐福我们，亦都是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那个灵，新的灵是让我们有一个愿意接受、愿意悔改的心，但是这个圣灵降临，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能够去遵守神的命令，能够来服侍他。
就是这个圣灵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信服圣灵，我们就愿意归向我们的神。
好，那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里面都这么说，使法律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以色列人失败了，
以色列人失败了，
他们要从外面去遵守律例典章，
他们是从外面只是遵守他们律法典章，
他们做不到，
他做到了，
但是神却用一个新的方法把他的灵圣灵 赐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让我们随从圣灵就可以完成他的律例典章。
但是神却将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放在我里面，让我们能够随从圣灵，能够顺服他的话。
所以消极的是说我们可以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但是更积极的在加拉太书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情
，所以是神在加拉太书也都会讲，他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所以这样子这个圣灵赐下不但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而且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
，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话，不但只要我们听到圣灵的能够得到圣灵的果子，是要更加是结果圣灵的更加要结圣灵的果子。
好，第五个我这边说是做神子民的福气。
第五个就是做神子民的福气。
在二十八节讲到，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在第二十八节里面说，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也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神。
在神跟以色列的先祖在立约的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像跟亚伯拉罕立约，
是当神同以色列民在同子民立约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因素，就是第一就是同
一个是关于他的后裔，
就是同亚伯拉罕立约，就是一个是对他的后裔的。
另外一个就是地图，
另外一个就是说地图了，
要承受地图，
就是什么叫地图。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们失掉了他们的家园，因为他们被掳，他们的国家亡，他们就本来神给他们的地他们 就失掉了
，就是 当 他们本来神赐给他们的家园，但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他们失掉了他们的家园。
神在重生，他要把他所赐给他们的地再给他们，
神又重新将曾经赐给他们的地再一次给他们。
这在这个我们新约怎么领受这一节呢？
我们新约怎样领受这一些呢？
你看到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在这个讲到八福的时候，很多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地图是你们的。
在第我们登山宝训里面其中有福，就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土地是他们的。
神所给我们的不再是地上的地图，而是天上的地图。
神赐给我们不是只是地上的东西，而是天上的东西都有。
好，很快的哈。第六个福是蒙神保守之福。
第六个就是蒙神保守之福。
二十九节说到，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在第二十九节里面说，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这个我们的感触最深，因为在希伯来书讲到，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这个我们一定感受到的，因为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他说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我们不但是有新的生命，而且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大祭司替我们代求
，因为我们有我们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祈求。
好，很快的，再来第七个福是富饶昌盛之福。
第七个就是富裕昌盛之福。
那这个第二十九节说，也必命五谷丰登，不叫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人的讥笑。
在第二十九节里面说，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 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
所以我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恩典，不但神把属灵的恩典，把属物质的恩典也赐给我们。
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将属灵的福气给我们，也都将一切很多东西都给了我们。
第八个福，厌恶罪行之福，
就厌恶罪行之福。
基督徒不再以犯罪为乐，
基督徒就不犯罪。
在这边讲到，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那可憎的事厌恶自己。
在第三十一节他说，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为你的罪孽和可憎的事来厌恶自己。
所以我们每个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会偶尔被罪恶所胜。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偶然都会被罪所胜的，
但是我们不会在最终以在最终为乐，
但是我们又不会是最终而乐的。
这是神的应许，神让我们厌恶罪行，
这是神的应许，因为神让我们厌恶罪恶。
好，那第九个福是 讲到与主相交的福。
第九福就是 与主相交之福。
在新约的在旧约的时候，人不像我们今天可以到神的面前。
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不同我们现在可以到神面前。
好，那这边讲到说，这个他要增加以色列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
在第三十七节说，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
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交通，
这个是一个双向的交通。
他神先定义要加增人数，
神定义要加增他们的人数，
以色列人家向神求问怎么样子这个事情会成就。
以色列人民就会 向神问怎样做就 有这个成就呢，
然后神给他们成就，
神就给他们成就了。
所以这个是像现在我们的祷告，
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的双向的方法。
在那时候是完全新的，人不能够来到神面前，
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大祭司，不但是有一位大祭司，我们可以借着基督的宝血来到这个宝座面前，随时得随时的帮助。
但是我们有我们耶稣的大祭司，他是令到我们可以随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到随时的帮助。
好，那我们讲到最后第十个，就是人数加增之福。
最后面我们讲就是人数加增之福了。
所以神在这边应许这个以色列人要加增他们的人数，要他们在羊群多也照样荒凉的城邑被人群充满。
是，就是神亦都应许他们说，不但是人多，亦都加增他羊群那么多。
神给我们应许，神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能够出去传扬他的福音，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成为他的子民。
是神也是要我们行出去向人传福音，让更多人认识神。
所以你看到这个十个福气你觉得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这个福你觉得怎样呢？
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
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来的，
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
我们真的是有福的。
那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先知以西结，
我们最后看看先知结束的时候，我们看看先知以西结。
我刚刚讲到说这很多的这个介绍的经文以后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我刚刚我讲了很多经文，也大家可以在以西结书里面作参考的。
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书有一个，在以西结书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跟耶利米类似的，耶利米书类似的一个现象，就是神用他们的行动来表示他的话语，表示他的信息，带出他的信息。
我们在圣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很多时候都是用他的子民来代表他的话语的。
那先知以西结他最我觉得最难的一个使命，就是他神告诉他，他的妻子要死了，而且他不能够哀哭，要出去，因为这个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民将要遭遇的，他们所喜爱的突然失去了。
其實對於以西結咧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就係神同佢講話，你嘅太太要突然要死嘅，呢就係預表佢哋將以色列嘅國家會將來就會失去。
先知以西結就是這樣子的，就是這樣子的順命。他出去，他就是也不哀哭，也不這樣，就是把他所遭遇的完完全全的彰顯給以色列人看。
而以西結就好順命咁，佢亦都冇係喺度點樣做，亦都冇話去問神點解，而佢係好順命咁走出去做，而將佢一切佢要將神對佢講嘅説話咧，就要係向啲以色列民嚟彰顯嘅。
所以先知以西結，我們在看他的，在看以西結書的時候，不但要注意到他的話語，也要注意到他的為人，他的生活。
所以我哋睇以西结书嘅时候，我哋不但只要注意佢里面嘅说话，亦都要留意以西结嘅人嘅为人同埋佢嘅生活。
所以，在一个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
所以喺一个新嘅年度开始嘅时候，
2022年，
就喺2022年，
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我哋唔知有咩事会发生，
但是我们确信，不管什么事发生，神有他的美意，神在掌权。
我哋虽然我哋唔知道将来有咩事发生，但系我哋知道我哋神系仍然咁喺度掌权。
我们有神的给我们的新的心，给我们新的灵。
我哋有神俾我哋新嘅心同埋一个新嘅灵。
我们更有神赐给我们的圣灵，
更有神赐俾我哋圣灵。
他已经装备我们可以做一切的善工。
佢已经装备咗我哋做一切嘅善工。
看我们在新的一年度里面，怎么样子来为神发光。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怎样为神发光。
第二我想到就是这个经节我们没有时间讲，但是神不断地在找人跟他同工。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经文，但是我们有段经文就是我们知道神会在我们就会在他们人的中间找一个同工。
先知以西结愿意接受神的呼召。
先知以西结他愿意接受神的呼召。
他从三十岁开始服侍到五十二岁。
他由30岁开始服侍到52岁。
他就是刚好就是在祭司这个侍奉的这个年段，就是从30岁到50岁。
他啱啱就喺祭司嘅年岁中间，就系30到52岁。
他愿意站出来，他愿意为神站出来。
他愿意系为受神嚟所用。
他看到他们中间的破口。
他睇到中间嘅破口。
他看到他们的行为的不对。
他看到以色列民的不对，
他愿意指出来，
他愿意去做。
他看到他们愿意听信这个假先知的话，他把他们指出来。
他看到以色列民是听假先知的说话，
他看到领袖带领不对，他愿意指出来。
他看见以色列那些领袖做得不对，他愿意去出声。
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人，神告诉他什么话他就照样讲。
他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神对他讲的说话他就起出来讲。
你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
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我们教会今天在这个整个的世界中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这个作用呢？
我们是那个盐是光吗？
我们是盐，我们是光。
我们有没有指出来这个世界的不对的地方？
我们愿不愿意走出来指正这个世界不对的地方？
神今天仍然在寻找，
神今天仍然在寻找这些人，
找一个愿意出来讲话的人，
他仍然在找一个愿意出来讲话的人，
找一个愿意为他守望的人，
他仍然在找一个愿意为他守望的人。
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度里面，我们来思想我们是不是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人为神所用。
我们在今天新的一年，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神这样找的人呢？
谢谢，
多谢你们。